好，来，再来，这位同学来，一年不见了，说说看你的经历。有时候在 FB 会看到你的行踪哈，而且变得很壮呢。
大家好，我叫林佑任，大家可以叫我 Alan 就好。我刚从纽西兰打工度假一年回来。说经历哦，为什
对
么那
呀，
么壮？因
哎，
为最后一份工作在温室里面工作，每天都在搬东西这样子。
温室是吧？
对，
它是，
种香料。
哦，香料啊，哦，那你在纽西兰这样打工一年，你觉得怎么样？
个人来说成长很多，因为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嘛，跟台湾很多价值观不停的在比较，不停的在整理这样子。然后纽西兰钱没有很好赚，我之前还有再去澳洲一年，澳洲那边比较好赚。
澳洲比较好赚，
对，
纽西兰比较不好赚，
对。
看。可是你在纽西兰这样打工度假哈，你会不会鼓励年轻人去做这个事情啊？
绝对的，
绝对的是啊，怎
对，
么说？
它毕竟是一个往外扩展视野的经验的机会，然后旅游这件事会让一个人成长很多，因为很多东西都要不断的去面对这样子。
是。啊，真好啊！那你觉得纽西兰环境跟澳洲的环境哪一个你喜欢？
我个人比较喜欢纽西兰，
纽西兰是
因
吧？
为澳洲很多大山大水，可是纽西兰的东西跟台湾比还是很大，但是就精致很多，然后也很多细节很漂亮的地方比澳洲多很多。
哦，这样子噻。好，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哈，那你觉得价值观的差异在哪里？
价值观的差异吗？你是
对，
说
在纽西兰，你感受到的价值观跟台湾的这
最
个
主
价
要
值
的
观，
当然就是工作嘛。
嗯，
那我自己也改变很多，比如
是，
说，我出发前从澳洲，即使从澳洲打工度假一年回来，我还是很害怕工作，但是现在就很理解，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
你觉得工作是怎么一回事？
是怎么一回事？对我
对。
来说，它是追求梦想必要的一条道路。
怎么说？
比如说，我们把工作理解成现实好了，因为现实而去工作这样
嗯
子，但是好像现实跟梦想都是冲突的。
哼。嗯。
那我现在有新的理解是说，其实他们两个应该是相同的，只是你要不要带着自觉去投入现实，或是你只是为了恐惧投入现实而已。那如果你是带着自觉投入现实的话，那表示其实你还是朝梦想在前进的这样。
你看他讲的有没有好棒？啊，你是带着自觉来面对现实，还是带着逃避的心态面对现实，对不对？啊，或是带着恐惧的心态面对现实？可是他觉得现实跟理想是可以这个崎岖并进的，对不对？啊，那我觉得他讲的很棒哎哈，你要不要再多说一点？啊，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啊，虽然我们有些人年纪也大了哈，打工度假可能没有资格了。可是你们可以学我哈，我快要飞走了，啊，年纪这么大，没有人要你去打工，我做点别的，来，你请说。
我觉得不只要打工啦，就是像我也鼓励我爸妈多出国看看这样子啊，像我现在也常常在教育我爸妈说，不用什么事情都是很绝对这样，因为我爸妈是这样的人，然后也不用什么东西都是一定要最好，或是一定要听专家怎么样的这样子，这个都是我出国以后才慢慢感觉到说，其实，很多东西目标在那边，但是你达到它的路径不止只有一种，你看它的角度可以很多样化这样。
嗯，真好，啊，这段话都有录下来，我要鼓励年轻人。哎，你的父母亲对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出国，啊，这样子打工，哈，他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假如他们是按照规矩来的人，应该很大的冲突，哈。
其实冲突还好，他们慢慢我们长大上大学以后，他们就学会放手，慢慢让我们去做我们要做的事。但是我还是可以感觉到他们会担心。那但是这个担心我当下其实无法处理，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那我只能，我现在回国以后，我发现哦，我现在知道我要做什么了。然后， 我可以讲出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是有力量的，他就有办法，即使我还没有做出成绩，但是就可以说服到我父母这样子。
起码变得很负责任，对不对？好，起码对自己的将来啊，这个也许不是那么明确，但是其实那个力量是在的，对不对？力量累积出来了哈，哎呀，超棒的，好鼓励人的哈。这个我们这几个年轻的同学哈，有的时候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好，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哈，大学的时候，只要大学要毕业，有些人不知道要怎么样就继续念书嘛，好，念念念念念，你终有念完一天啊，你终于还是得要跨到这个我们说现实上来，好，那我后来自己的感觉，我也觉得我们应该要给这些年轻人多一点点的时间，好，我们不要那么急，我们觉得好像他大学毕业了，研究所毕业了，就应该要赶快这个进入到这个现实里面，好，人生的方向应该要很明确，好，你应该知道你要做什么。可是各位你想一想啊，其实他们也不过就才从学校要出来，学校里面到底教了些什么呢？学校里面教知识，可是并没有给你太多的这种人生的体验，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同学坐在这里分享很能够延续我们上个礼拜谈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大家还记得吗？好，我们真的要鼓励大家是要这一生至少要一次啊，去倾其全力追求梦想，对不对？后来我也听到有些同学的回应啊，都说好感动哦，好，所以准备要把梦想好好的去规划一下哈，至少一生当中要有一次全力以赴这样子。好，谢谢你的分享。好，来，我们后面还有没有新来的同学？好，来，我们这位小同学，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同学，他是我们儿童魔法班哈，当时来的最小的同学，对不对？今年几年级了？小二小三，对不起，应该小五了。可是你参加过几次了？你参加过几次魔法班？就一次是吧？就一次是吧？哦，好好好啊，我记得了啦。啊，姐姐没有来上课哈，因为以前她都跟姐姐来嘛，常常跟姐姐吵架嘛，吵到妈妈没有办法，就找我来当这个和事佬哦，那个别急迫这样子。来，你说说话啊，介绍自己啊。哎，五年级了呢，他比你还小一点哈。来，你的名字。没关系，来慢慢说。来，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今年还要不要参加魔法学校？还要不要参加？啊？
好害羞。
好害羞是吧？
看不出来。
可是我现在问你啊，你今年还想不想参加魔法学校？
想。
要不要？要是吧？要的话，你现在要告诉我你的名字，我要把你登记起来。哎，否则大家都会抢这个名额呢，名额有限呢。好啦，那你摇头跟点头好了哈，你有没有决定要参加？有没有被逼？好，那我们请其他同学分享。好，看起来都是我们的老同学哈，有没有同学想要说说话的？想要分享的啊？好，来，
各位同学好，我是童心怡。上次2月7号我有参加那个明君老师的细聊人生，因为我通常礼拜六都是要上班，刚好这一次过年前公司绩效还不错，可以开放六日休假，不然我平常都是礼拜二来。那重点就是说，其实我写蛮多笔记啊，我只要写一讲到我第二天2月7号上完课，2月8号做了一个梦。那个梦的梦境是我被困在一个封闭的动物园里面，然后我当然要求救嘛，可是没有人回应我。那过程中我就开始转身放弃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只大概我年龄我觉得它像3岁的一个幼虎，就是一只小老虎，然后它看到我转身，他居然是扑到我身上， 那扑过来的时候，其实我很少梦做到这么有颜色、有剧情、有感觉，感觉的非常明显是他咬住我的手。可是通常如果说你真实被咬到手的时候，是我自己 OS 是说我已经吓到说不出话，所以我只能伸另外一只手去摸它。那我去摸那只幼虎的时候，我就把它想成是一个3岁的小孩，虽然我看到是一只老虎，那咬住我的手，那我就用我的手去摸它。那摸的时候，我会用我的手抚摸它的时候，这只幼虎居然像那个小婴儿咯咯咯咯一直笑，那个感觉我就醒了。那一般人来说做梦都要去解梦，可是我自己就解读我的梦是说，我因为这样我穿越恐惧。因为那个课程他那个敏君老师有提到一个，当你面对恐惧，他说他老公是那个武术老师，他有提到说像症结那个过程，说当恐惧或人家侵犯你，只要面对他，然后才有办法多得到2秒去逃生。那我的意思，我是觉得我看到幼虎，其实我们一般知道恐惧，可是我面对他，我克服到他，而且我穿越了。那这个过程，我会觉得可能我们，因为我要去上戏剧课的时候，我以为在那现场是一个像表演啊，或者大家可能嘶吼什么的，可是都没有，就是这样坐下来，然后他只是把课程透过2章的讲义讲完的时候，就也是分享。那分享的过程中，我发觉我反而把我自己做一个总整理，因为我们最后会讲说，从接触赛斯到结束，我们这个阶段有什么变化。那我自己就做了大概2页的笔记。可是我的意思是说，4月开始接触同学朋友，或者是我比较亲近的友人都问说，那你接触赛斯改变了什么？那我就觉得想说，其实我觉得我改变很多，可是别人感受不到我改变多少。可能是我们是属于鸭子滑雪型的。那后来我发觉说，我从接触到第一次4月8号去祈福静坐，然后买了书，开始只要我有空的时候，就2323的那个读书会这样一直上课。那我发觉我是属于先吸收沉淀，然后内化再出去。那我人家都觉得我的个性是属于很急的，可是我发觉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变成很沉稳的，因为我可能放松了之后，我的学习，然后慢慢就很多轻松不费力的事情就发生。不管在我工作上的变、心情上的转变、财务上的转变，如果以药生来讲，本来是这样，然后现在大概跳跃到50-60分的一个程度，你说已经过及格的关，就是我已经不用为我的财务去烦恼这件事。那所以我就觉得，好像透过上课可以疗愈，是慢慢你发觉说，从你以前从我20岁到过程到现在，毕竟也过了30-40，那我就发觉，哎，我有把这些像戏剧一样重新再演一次。那我就觉得这个刚刚那个梦境，真的很少把梦可以解读到这么清楚。那我觉得是对我很大的一个改变。对，就谢谢大家。
哇，很好啊。我们这位同学很少讲话的啊，这个也是岁末年终哈，给自己的这个学习做了一点整理啊。听起来还蛮棒的啊。那因为敏君老师的戏剧课，我那个时候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上课啊，因为他是从这样的一个戏剧的角度引导你再去重新认识自己、整理你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课程。但因为我也跟他很要好，因为敏君老师是一个我觉得里外很诚实的人，好，就像小朋友讲，好，那其实我们要做一个很诚实的人并不容易，好，并不容易。你心里面很想诚实，可是有时候你表达出来的时候，你常常会因为社会价值观，你会做调整，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我们面对的一个最大的矛盾，是因为我们在刚刚这位年轻同学也讲哈，社会的价值观，好，跟我们自己内在里面的一种动力感受，常常会有矛盾。好，所以你说我们如何真实的做自己，它可能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的事情哈，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我想顺着刚刚我们的这位年轻朋友讲的，好，现实跟理想之间，好，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大的鸿沟？对很多人来讲，好像要从现实跨到理想里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好，在现实里面又还能够顾虑 顾及我们的理想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好，但他刚刚讲到一个观点啊，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保持你的觉知啊。好，你即便是在现实里面，也许你我们说面对现实不得不低头啊，你有很多的条件没有办法，你非得要低头，非得要配合。比如说你没有钱，你就得要去赚钱吗？假如说你必须要去赚钱，没有办法马上去做你喜欢的事情，那么你还是得要去这种去将就，对不对？将就这个工作，因为你知道这个工作可以带来收入。那这个收入对你而言，它不只是一个糊口的工作。好，假如你是带着觉知去做的话，哈，是跟没有带着觉知去做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结果。好，你看哈，假如我们没有带着觉知，我们会觉得很委屈，我们会觉得好勉强，我们可能会做的觉得啊这个索然无味，可是又不得不做的时候，你看这种心情，好，会耗你的能量，你不会有喜悦的感觉。假如你没有喜悦的感觉，这份工作你就会越做还越痛苦。可是你又需要它所带来的这个金钱，因为这个金钱呢，啊，它至少要维持你的生活基本开销。好，那你会一直在一种非常勉强自己又不得不去做的这种矛盾里面。通常我们的能量耗损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有没有？你不得不做，你不得不怎么样，我非要怎么样，好像我没得选择，啊，因为我现在就没有那个条件，我一定要去做这份工作。其实很多人会面对这个问题，对不对？好，假如带着觉知去做，你看会有什么差别？好，假如你带着觉知去做，好，比如说虽然这个工作暂时不理想，可是它好起码给了我这个经济上的一个至少一个水准的安定嘛。那假如我把赚来的这个钱，当然我们说日常必要的开销要支付以外，你有没有用这个薪水哈拨一点点，哪怕只是一点点，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好，这件事情很重要。好，因为只要你觉得你赚的不多，你就一直想要留着要存着。好，甚至有人一辈子一直在努力赚钱是为了要退休，希望退休之后能够高枕无忧，有没有？所以在这个好像你必须要付出时间精力的这份工作变得只是想要保障你将来老的时候能够高枕无忧，结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啊，你有很多的这种梦想也好，有很多的喜好也好，就是因为你害怕没有钱，你觉得工作好辛苦，所以我不可以随便浪费这个钱，我应该把钱好好的存起来，好啊，将来有一天我不要工作了，我还有钱在身边，这是不是很多人的想法？结果你就不知不觉的，你就把你这个大好的青春啊，在你的既痛苦又埋怨又不得不做的这种感觉里面啊，消耗掉了，有没有？消耗掉了。所以我常常会听到有些人工作啊，他就会说啊，不行不行，这个钱要留下来啊。有人说这个将来退休老的时候应该要多少钱才够，好像有那个基金经理人哈，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规划嘛，好，一个老人家哈，65岁退休之后他应该要有多少的储备金。可是当我们因着现实上面给我们的很多的讯息去做这些计划跟考量的时候，好，你就会活着非常的拘束，对不对？你会活着非常的有压力，好，你会活着呢只是好像为了赚钱而已。好，然后到了退休，真的退休了，真的有一笔钱好了，不管你有多少退休金，好，首先第一个你不开心，你没有能量，你根本没有活力，你根本没有想要去哪里的动力，对不对？啊，第二个啊，也许你的朋友啊，这个可能跟你差不多的情况，你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第三个，你要保证你很健康，对不对？你要保证你很健康。好，第四个，我觉得很重要，你还有没有那个兴致？就算你没有生病，就算你有钱，就算就是有朋友要找你去什么做什么，可是假如你没有兴致的话，啊，也白搭了，对不对？啊，没有那个热情了，没有热情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有一些个案来找我谈像这样的问题，我真的就建议他们说哈， 就算这个工作你非常的不喜欢，可是你现在又没有把握换工作能够顺利，你还是会害怕，那么你还不如好好的先在这份工作里面哈，这个每一次领到薪水的时候，你好歹花一点钱去犒赏你自己，好歹花那么一点点钱哈，去买一个你很喜欢的奢侈品，啊，你花一点点的钱去大吃一顿，对不对？这两句话没有冲突哦，大吃一顿不见得要花很多钱哦，对不对？好，可是也许你很想到哪一个高级的餐厅，啊，那也许你可以存三个月嘛，累积累积嘛，你还是完成梦想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梦想不是你以为的，好像一定要到国外去，一定要做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其实那个梦想是一种贴近你自己内在，一种很渴望，然后一种很喜欢，一种很喜悦的感觉。所谓的梦想哈，你看我们讲到梦想两个字就有点在做梦一样的感觉，心里面会开始有一点欢喜的感觉，有没有？那这些欢喜的感觉是不是在日常里面我们就可以一点一滴的开始累积起来，对不对？好，所以当你觉得你的脑袋还没有办法想得通的时候，可是你心里面又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想要去完成什么，想要做什么的感觉，那么你可以先分配你的金钱，哪怕就是用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部分去满足你的梦想。你知道这种感觉哈，你会习惯哦，你会上瘾，你会熟悉，熟悉的话啊，它就会帮着你接着下来的人生，你越来越能够去规划你的金钱，好，你越来越能够这个得到平衡，因为你付出了你的时间，付出了你的心力，甚至还不得不做的这样的一种很有压力的心态哈。可是呢，你有在这样的一个付出里面找到等同的一种自我的满足，那么你会被安慰到，你一旦被安慰了，你就有动力再做下一个月的工作，你就有动力再继续去这个公司哈。而且各位，你会开始感激你现在这个公司提供给你的工作机会，哪怕它不是你喜欢的，好，哪怕可能薪水也不是那么好，可是你知道这是有觉知的在工作，有觉知的在工作。我觉得像这位同学到纽西兰好做其实蛮苦力嘛，好，那是在温室里面，然后香草植物，对不对？啊，很热，超过30度。你看，养成他强壮的体魄，也是很有收获啊。第二个，可能对香草植物很熟悉了啊，有没有？闻多了，人也变好看了。第三个，他说有觉知的工作，因为这好帮助他扩展了他的世界观，扩展了他的人生观，有没有？他也学到了很多的这种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他觉得对他的人生很有帮助。你看，再苦钱少，事多钱少，离家很远呢，对不对？在纽西兰，可是终究还是有帮助，因为他有带着有觉知的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重要的心态哦。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即便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选择的能力，可是不代表你将来没有选择的能力。好，那你现在不过就是在储备你的能力，等到你的能力储备到一个状态，所有的机缘会发生，你的一个机会会来。我记得跟同学分享过哈，我在这个还是新时代协会台中分会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秘书，好，他是个日文翻译，因为他是乳癌的病人哈。那个时候他其实还蛮自我放弃的，他本来是在那种很大的日商公司工作，好，上班都是穿套装哈。那后来他得了病之后，他就把他衣柜里面所有的套装都送人了，他觉得他再也没有办法去穿这些套装了。好，那后来参加团疗学习，那后来那个时候想说给他一点这种车马费，好，有点事情做，那他能力又那么好，好，他后来他就来帮忙帮我的忙哈。那我很需要一个秘书，我的秘书最重要的就要帮我打电话，因为我很不会打电话，我很不喜欢打电话。我不是不爱讲话哈，我很爱讲话，可是我很没有那种动力去打电话给去联络什么事情这样子。好，他就来帮忙，那他才好像做不到半年还是一年哈， 当他的身体越来越好，当他的心境越来越改变，各位，他接到六年前他投到网络上的人力银行里面的工作，求职信，六年前突然给他回音。六年前，我记得六年还是七年，突然给他回音，问他要不要再去当日文翻译。后来他就到一个很大的电子公司里面去当日文翻译，然后接待日本人嘛，后来那个日本人就娶他了，好，现在住在日本，每天买菜提着菜篮要经过好大一片美丽的不得了的湖，然后他就常常一边买菜一边欣赏风景。你看，人生有很多的转机不在你的理解里面。好，他当时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简直觉得是不是诈骗集团，真的还假的。他六年前中间都没有任何的讯息，都没有任何的讯息。好，可是当然我看着他这样这几年都变化很多啊，因为今年年初他还从日本回来来照顾一下他的父母亲啊，生病了。好，那他整个人都变了。好，然后他其实在那个日文翻译的工作里面也做了几年。好，他做完，他们那个是有档期的哈，就是这个案子他就会跟我讲说，哎呀，也不知道下一次还有没有。我说你放心，一定有。果真一直接着接着这些工作都接着来，都没有停顿过。好，最后还嫁给人家了，你看。好，这真的是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带着觉知去做事很重要，不管是工作好，还是你在做任何的事情，你很有觉知的在你的事情里面，在你的当下的这个时候，它其实给你带来的一些感觉是不一样的。这种觉知呢，就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或是你哪里不舒服，哪里不开心，哪里有问题。好，或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或是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有产生一些比较不协调、不愉快的感觉，可是你是有觉知的，你就会去想到底怎么了。好，去想到底怎么了，其实就可以帮你啊，这个假如真的幸运一点、快一点的话，叫拨云见日，好，对不对？拨云见日，好，可能对你的这种啊心里面有很多的谜团哈，就比较容易把它扫干净了，对不对？啊，我觉得还蛮棒的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有觉知的工作。所以哈，再回到我们上个礼拜提到，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就是需要很多的鼓励，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好，让他们去做，去尝试他们很想尝试跟很想做的事情。所以这位年轻的同学，你有没有想要做什么？在你读书的过程了哈，这个科系是不是你喜欢的？算喜欢是吧？那你有没有什么对未来的规划或者什么想法？目前没有哈。你会不会想到未来会惶恐或是什么的？
其实不太会耶。
对，看你的样子就是一脸那种非常乐观的样子哈，他的脸哈笑眯眯的这样子哈。
没有，其实很悲，就是其实玉泽一直跟我说我很悲观。
谁跟你讲？
玉泽。
哦，就你那个同学。
对。
啊，说你很悲观是吧？
对。
你哪里悲观？你觉得自己？
不知道，就是跟他相处的时候。
那他简直是乐观的不得了噻。
我不知道，就相处的过程就是他会一直跟我说，就是我蛮悲观的这样。对。
哦，那你自己有没有发现？
是有发现。
哪方面的悲观？你会对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悲观？
嗯，感情吧。
感情是吧？怎么说？对感情很悲观哦。
这要讲一段时间。
讲一段时间，你可不可以长话短说？
好。
对。这样追女朋友不顺利吗？还是？
不太算啦，就是，哦，其实我还不算。我想一下，对，
没关系，感情就是这么难以表达的，对，哦，情感的事情很难言喻的哈。
就是其实还没有真正照顾到自己啊，
还没有照顾到自己是吧？
就是，嗯，其实他算是我的前女友，
我想也是，对，前女友是吧？
对，然后就是他就说我一直在讨爱这样。
哦，
对，
你有没有觉得？
我是有觉得，
有觉得是吧？
对，
你就跟他讨爱吗？
有。
那你有没有跟其他人讨爱？
应该也有啦，多少都有。
啊，父母亲啊，对不对？长辈嘛，哈，或是什么你所在乎的人，你会跟他们讨爱吗？
会啊。
会是吧？
对。
好好好，你来这里就对了哈，有这么多人可以让你讨，你尽量去讨。对呀、啊，讨爱没有不对哦，哈，讨爱没有不好，谁不想讨爱啊？对不对？谁不想讨爱啊？说出来跟没说出来而已嘛，说出来的勇敢嘛，没说出来的比较胆怯嘛，怕被拒绝嘛，对不对？哪一个人没有在讨爱啊？
嗯，
你说对不对？
对，
对嘛哈，有没有人跟你讨爱？
其实有吧，
也有是吧？
对。
那人家跟你讨爱的时候，你怎么反应？
就给他。
就给他是吧？你好大方哦，很好，来，我们大家也跟他要。啊，那你会怎么给人家？
知道。
啊？
如果是男女朋友的话，就给的方式就是蛮简单。可是如果像是家人的话，就单纯拥抱吧。对，
单纯的啥？
就是拥抱这样。
拥抱是吧？哦，只要男女朋友就会给的很简单。
不是，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比较直觉这样。
嗯、是是。
对。
是好了，我不要再问你，我会一直问一直问，我问出很多细节就。哦，以后都不敢来了。不会不会哈，欢迎你来。啊，那我也想到啊，各位昨天有没有听这个许医师的视讯啊？其实好像最近这个 Robert 大家知道吗？从苹果在美国的苹果公司上班嘛，哈，那这个 Robert 以前呢是因为他有躁郁症嘛，啊，那停职了一年，然后再跟许医师哈、啊、在学习，后来呢，哎，就到苹果去上工作嘛，也是又工作了一年，工作一年之后他决定就不要再去苹果了，不吃苹果了，想吃别的，哈，那因为他昨天讲到有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他其实学历很高啊，他学历很高，是国外的哪一个学校啊？我一下忘了哈，双硕士 anyway， 然后他就会觉得他最讨厌那个很会念书的人。好，那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后来许医师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会讨厌念书的人是因为你有比较，啊，因为有比较你才觉得好像有谁比你好，好像你哪里不如人，有没有？因为有比较嘛。那比较，人为什么要比较？人为什么要比较？人为什么想要比较？各位，哎，他觉得自己不够好。可是你看哈，他是在他的认知跟他的那个圈圈里面做比较，有没有？因为他的那些表兄弟姐妹哈，一个个的学历都非常高，那麻省理工学院的哈，这个那个的，一堆都是这样高学历的人。然后他也回忆到他过去，这个他的这个同学，啊，也没有在念书，还跟他借笔记，都考得比他好，啊，他一直都努力在图书馆里面念书，考得还是没有人家好。好，所以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挫折，是因为他觉得他比不上人家。好，那我们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比不上人家，是因为我的眼光、我的焦点放在只是我想看到的那个圈圈里面，有没有？没错嘛，哈。当我说我比不上别人的时候，你是在跟谁比？你跟王永庆比很难吗？现在已经都不讲王永庆了，应该要讲马云，是不是？好，那当你觉得你比不上这个比不上那个的时候，有觉知的去比较，有觉知的比较就会发现你究竟在跟谁比，你在比什么。好，各位，这就是要保持觉知，你保持觉知，你就会发现你究竟在跟谁比，然后你到底在比较什么。可是假如你没有保持觉知的话，你只会在这种比较之下产生痛苦的情绪，对不对？你只会在比较之下来印证自己这个不好那个也不好。可是假如你有觉知的在做比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我到底在跟谁比，我在比什么，我比较的基准点到底建立在哪里，有没有？有觉知的比较， 有觉知，比较也没有什么不好。有的时候比较是你一个成长的动力，对不对？哎，你看到有人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那也许我也可以，那我再努力一点。或者是你发现，哇，这个就是他的擅长的部分，我不擅长。那既然我不擅长，我干嘛要跟他比较呢？对不对？你发现这是他的专长，可是你要是勉强自己，也要做得跟他一样，可是你发现你并不擅长，这时候你还要继续跟他比较，你痛不痛苦啊？你痛苦吗？好，所以像上次我们有分享我们那个这个研究所的这位交大研究所同学，后来去开始研究股票嘛，有没有？我觉得他只是研究资讯改成研究股票而已啊。只要他继续在资讯业里面，他不喜欢，然后即便他有这个能力，可是他不喜欢，他做得很难过，他会不会开始比较？他可能会看到人家怎么做得那么轻松，好，怎么那么轻松又那么有成就？他会不会开始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做得那么痛苦，成果又没有人家好？他开始否定自己的能力。可是他真的没有能力吗？不见得。可是这件事情可能不是他擅长的。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也常常会比较，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哈，比较这件事情不是全然不好，可是你要带着有觉知的比较，你知道你为什么在比较，你到底在比较什么，你到底在比较什么。好，我觉得这都是在谈到要有觉察，要有觉察。好，我们的痛苦来自于我们是被外境带着，因为我们没有觉察。可是假如我们有觉察，发现自己，好，那种比较心态又出来了，是一种对自己的不满意，好，是一种觉得一直想要跟别人一样，好，你不知不觉的掉到社会价值观，对不对？社会的价值观里面，甚至于你拿别人只是来印证你始终都觉得自己不够好的那个部分。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你就老是看到谁比你更好，有没有？哎，心想事成吗？对不对？心想事成吗？各位，每个人的心想事成都了不起哦，你的能力都非常了不起哦。因为你假如有觉知的去体察一下你现在人生发生的事情，吸引他来到你面前的人事物，其实都是你同意的。好，你要仔细的去觉察这件事情。假如心想事成这么的厉害，而你对自己很多阻碍性的信念慢慢的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各位，你心想事成会很可怕哦，你要什么有什么哦，想什么东西什么就来咯。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哪，这简直就像老天爷掉下来的礼物啊。我跟各位讲，我早上收到一箱的冷冻的海鲜。好，有个朋友前两天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问我新年要不要做饭，会不会做饭。我说每天都在家做饭，我新年的期间我哪里都不去，我就是每天都做饭。哦，我这样回他。后来他说他要寄一箱海鲜给我。好，那结果我今天早上要出门前，他刚好寄到，管理室叫我赶快拿，因为要放在冷冻库。我打开一看，我吓傻了，而且我心里面好感动哦，差点要流出感动的眼泪。你知道为什么哈？因为里面大部分的东西本来就是我想要去买的。好，因为我很会用勾妈机哈，那个上网去买，好，他会寄到家里来。那前几天我几乎已经点进去了，我几乎要付款了，因为我没有时间，我就只是点看看有什么东西，想说新年买一点海鲜。我只是动这个念头，我手去看了一下东西，我可能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好，结果今天早上那个海鲜也不过就是两三天的事情，我一打开全部都是我要的，还多了啦，还多了一些我本来也没想要买的，因为我没有想要买那么多。你知道我看到这一箱的时候，我心里面哇。好，当你能够心想事成的时候，那个速度快到哦，就是这样子，你不用费力，仿佛你只需要去动脑筋就好了。哎，我想要什么，你只要发出你的意念就好了。那其实我就会开始连这件事情我要有觉知的反观一下自己啊，反观一下自己。好，我觉得为什么这么好的事情，因为前天礼拜一又有一个好朋友，他就带了美国的花旗参给我，他叫我在家干贝那个贝母粉啊，花旗参贝母粉磨着，他说我快出国了，保养喉咙，好，万一咳嗽的话啊，你可以用。我看到我也傻眼了。好，因为在他给我花旗参的前两天，有一个同学建议我说你应该要吃花旗参。 你应该好、啊，你到美国怎么没有买花旗参呢？那后来台湾在卖，好贵啊！哦，这种东西我本来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没有想要买。哎，他讲花旗参，结果礼拜一我就收到一包花旗参。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层出不穷。好，你看这些，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你心里面好大的感动哎，大大的感动哎，那种感动是老天爷一直都在听着你哎，都在眷顾你哎，他都在随时等着你跟他要哎，你敢不敢跟他要？好，你不要问我说为什么都不要中大奖。好，那我就真的没有想到要中大奖这件事情。我没有太强烈说我要中大奖，我有跟同学讲过了哈。每次想说只要中大奖，第一个反应就是可以盖赛斯魔法学校，怎么想就想基金会可以怎么盖。后来有一次我意识到说，我怎么没有想到我要什么？我怎么没有想到说只要中大奖我可以要什么？很有趣，因为我在想我要什么，我发现我没有要什么，我没有特别要什么，因为我想要的都有。我想要的都有，也有好朋友，啊，也有这么多的好同学一起在学习赛斯，我又那么喜欢赛斯，我的生活里面可以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赛斯。早期课第二本来了，好，各位后面大概还有七本，总共九本，每一本都这么厚。好，所以各位，好，跟大家分享，勇敢去要，勇敢的去要。这是你的梦想，可是这个梦想就是你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点点滴滴里面，你都有看到，而且真正的感觉到老天爷一直都在眷顾你哦。所以你不是要一个你有没有的东西而已哈，你必须要培养一个能力，有觉知的去看到老天爷都在应允你所要的每一样东西。你看到了没有？你有没有看到？好，有没有好感谢？有没有好感谢？我今天车子开出来的时候，几个小朋友骑脚踏车要转弯，一个摩托车要闪他，摔倒了。就那两个小朋友，哇，赶快跳下来。后来我红灯停在那里，我看到这一幕。好，那原来是一个太太哈，要闪那个小孩子，摩托车倒了。哇，几个小朋友在旁边不知所措啊！那个太太就在摸他的腿。好，我其实看到这一幕，各位，你知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开车小心一点，对吧？第一个反应，开车小心一点。好，因为我正在想要打开我的开水罐喝水。好，我常常开车会有很多动作，我常开车都会同时会有很多动作。好，没事就算了，可是看到这一幕。感谢老天爷，他在提醒我。大家懂我意思吗？好，每个人的反应不见得一样，可是我觉得每一个到你眼前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这些事情，它其实都是象征的意义，有没有？好，它可能都是一个 sign， 都是一个提醒。我开始对这些小小的事情越来越有感知，越来越有感知。所以人生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其实你看看折磨你的都是想不开的，人家看起来可能是小小的事情，可是你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好，所以我觉得要心想事成一点都不难，从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懂得看懂，好，你要看懂，看懂你的生活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看懂你的生活是怎么过的，你看得懂吗？你越看得懂，你越知道你的命运为什么会是这样安排，你为什么今天会走这样的路，你为什么今天会这样的一个选择，你怎么看懂它？因为每一天都是你的灵魂精心的安排，你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事情？哇，这太有趣了，太有趣了。好，你随时保持觉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对不对？好，丽兰，你有什么要分享的？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了。来跟大家说，看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什么想法，只是爬山的话，可以带只鸡上去，一面爬山一面吃一面走路啊。
带一只鸡是吧？
对啊， 烤好的鸡，然后一面爬山一面
哦，一面吃鸡肉这样烤。好，后来因为自从他上课都会吃东西以来，我们的癌症团体大家就开始带东西来吃了，这样，好，一边癌症团聊一边吃东西，这样，真的蛮好的。那林如呢？你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
就上个礼拜就带我两个小孩去那个北海道，那就感觉上那个日本这个国家真的是蛮值得一游的。他、就是、
对，已经不用宣传，他是世界上最热闹的一个国家，
对，
大家都要去。
那因为那边是冰天雪地嘛，那我就觉得，哎，为什么我每次过马路的时候，我们不是就红绿灯吗？可他们就会有那个小鸟叫，这样啾啾啾啾啾啾啾，哎，一次不觉得。后来我就问那个导游说，哎，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因为他们考量到那个盲人，因为盲人要过马路，他看不到灯号，他就伴随那个小鸟叫的声音。我就觉得哇，那这个国家真的很不简单，对这么少数的民族，那种是那个看不见的人，他都这么的用心这样。对，那再来我讲一下，说我跟我儿子好了，因为我去第一天他没有飘雪嘛，那我就有点失望，我想说我千辛万苦来北海道，我就是要看雪的啊，怎么没有飘雪？虽然地上有啦，但是他没有飘，那我就跟老天爷说。老天爷，拜托你明天下个小雪让我看一下吧。就我第二天一起来，天哪，它就飘雪了，然后就像小小的雪花，我就好感动，我就想哇，怎么这么好，马上那个顺应我的祈求。就第三天我醒了，我就愣在那里，它变暴风雪。我就跟老天爷说，我只要下小雪，我不要暴风雪。那个很大哎、欸，那个真的是你走在那里，那个风这样很大，然后寸步难行这样。好、啊，然后那个我们本要去坐破冰船，那破冰船都停开。对，那可是还是有一些其他替代方案，反正就是整个过程都就是反正就增长见闻。那。我主要是要分享一个，就是我跟我儿子之间的对话。
我觉得好棒，他跟你去旅行哈。
是啊。
他有没有挣扎？还是很开心的跟你去。
他就说好
啊。
嘿，对，但是就是那，因为我决定这个旅行，其实还蛮随顺那个内心的冲动。我就是那一天，我就突然间想到说啊，他们两个小孩要放寒假，然后他们两个大概两年没有出国。啊，我就问他说，哎，你们想不想出国去走一走？他就说好。那我就说，啊，你们想去哪里？他就说不知道。好，那我就自己上网看一看。我想说，哎，我一直，我到这种年纪，我还没看过雪。对，就我想，哎，那北海道，我就想去玩雪。后来我就上网找，那我就找那个五福嘛，因为他比较有口碑。然后一看，哎，怎么只剩下一个团有八个机位？那我就看一看，我就定了。就第二天一看，他就完全没有机位了，就所以就是很巧啊，你那一天就一个念头，然后突然间就定了机位。好，那重点就是说我带我儿子出去了，就有一天在旅社，然后我儿子就开始在那边抱怨，他就一直在那边抱怨，他就说为什么要到这么冷的地方？哎，为什么不去那种热带地方？他可以游泳，然后来这边好像到那个冷冻库一样，哎，冷的要死。那我就说，可是这么冷，你可以去泡汤啊，泡温泉很舒服。他就说，哎，那个是老人团，那个老人团才喜欢泡温泉。那我觉得如果是以前，然后他就说，你每次都选你自己喜欢的，我都陪你来。我觉得如果我以前的我啦，没有在这边这么多年，我一定那个怒火中烧，因为第一个，你钱不便宜。第二个，你要出国，你有很多的要准备的东西，比单单那些保暖衣物这样，然后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然后你要跑什么弄护照啊，然后杂七杂八一堆事情，然后他没有半句感激的话哦，一路上就在那边闲到第五次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表达，但是我觉得我的表达就跟以前不一样，如果是以前我就会说，那好啊，那以后你自己选啊。那好啊，那不然以后我就不要带你出来啦。可是我觉得现在因为跟家政老师在一起久了， 我们就
不用赖到我这边来，因为你吃苦吃够了。
我们就开始会带着觉知讲爱的语言。我就跟他讲说，风勋，我跟你讲啊，其实妈妈是从大学时代都可以一个人做很多事情的人。我从大学我就是一个人去看电影，我就是有办法一个人去做很多很多事，所以即使我要出国旅游，我一个人我也可以很玩得很快乐。那我之所以想带你跟妹妹来，是因为妈妈很喜欢你，妈妈很爱你，妈妈希望能够带你们两个来看这个世界。那如果以后呢，你觉得说你不喜欢这个行程，那你可以上网去做功课。那你上网做功课之后呢，你选你喜欢的，你再来邀请妈妈。我说这样子可能你会快乐，妈妈也会高兴这样。那其实我心里自己知道，因为我儿子是一个比较没有自我价值感的人，我觉得他内心深处他觉得他不值得，但是我花了很多心思带他出来，他不想欠我，他不想欠你这个人情，所以他会给你挑剔，给你嫌，表示说这不是我要来的啊，是你要我来的，所以我陪你，我不欠你这个人情。因为我跟我儿子越来越熟悉的，我大概会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要给自己鼓励一下，就是在那种对。
他听完之后呢？
他听完之后，他就整个脸就温和下来，就变得很柔和。
啊、所以其实我们老同学都看着林如一年一年的变化，对不对？不是变老哦，哈，越来越年轻，而且变得越来越有耐心，对不对？而且越来越知道听得懂他儿子讲话的语言背后的用意。其实我一直觉得他的儿子才真的是一直在跟他讨爱，他的儿子一直都要这个妈妈说，你有没有听到我要什么，他一直在引导林如说，你有没有听到我要什么，你有没有真正的了解我要什么，好，你都是告诉我你要什么，你都是告诉我应该要怎么做，有没有？好，所以从他高中之后，有没有高中开始啊，他其实很多的这种很不愉快的情绪，他其实都一直在闹你，对不对？在整你，对不对？好，都后面都有一个语言，就是妈妈你有没有听到我要什么，好，妈妈你都只负责讲你要什么，可是你都没有听到说我真正的要的是什么。所以现在林如开始可以听到他儿子好，他真的在表达什么的时候，你看事情很快就过去，对不对？他就不念了。好，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哈，他今年大几了？大三了，是吧？还会换学校吗？对，你知道，只要顺着我刚刚讲那句话，你儿子整你后面真正的意思都说，你有没有听到我要什么？所以他一直在换学校，他就是故意要让你知道说，我要做我想做的事，啊，这个学校我不喜欢，我就要换一个学校，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要做主，啊，那妈妈当然很不愿意，对不对？每次都说已经换了第五个学校了吗？第四个，第五个学校了，大学你看才大三念了五个学校，这并不容易耶，而且一换就有学校给你念，对不对？我觉得直到林如开始完全能够接受他儿子说他要什么，而你也尊重跟接受他要什么的时候，也许他就不换了，这会是他最后一次的学校，会从这个学校大学毕业，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哦。哎，所以我们在家人之间每次听家人在讲话，你是听到他讲出来的那句话，还是能够听到他讲话背后真正在表达的意思？好，你知道当人最麻烦的就是口是心非，我们刚刚有讲嘛，要诚实做人很难，对不对？你碍于这个碍于那个，你讲出来都不是你真的想讲的话，所以事情变得有点复杂，比较麻烦。可是假如我们有觉知的在听话，有觉知的在表达，那么其实事情应该是很简单的，不会那么复杂。好，这都是我们用情绪的语言，用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讲才对，或是我应该要这样子做才对。好，所以你掩盖了你自己内在真正的一些感觉，可是事实上是假如你没有顺心而为，你一定会很不舒服，你的不舒服就会投射到别人身上， 然后你要么就是挑剔别人，要么就是被别人挑剔，大家了解吗？可是只要你真的顺心而为，你满足了，哎呦，别人在说什么你都可以听到他背后的弦外之音。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有觉知的生活。好，我们休息5分钟。好。